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接着看下面的书文。故执守总标助德，以求其因。文殊令善用心，动乎众苦，但言为念，其不惑哉？这一句是总结，前面这是解法假设，有人提出啊这个问题。这个一百四十一愿呢，这里头好像没有心，只有愿没有心。在这一段，清凉大师跟我们分析，细分呢说了十四种，大分呢也有六段。也有六段，所以总结里头来讲呢，智守菩萨这篇经智守菩萨问，文殊菩萨来解答这一问一答，让我们开智慧智守菩萨。你看这名号，这名号都是表法的，这个都可以不知道。总表助德了，一切助德了，智慧为首这是因的。所以前面行里面，在四行里头有理行，有智行。这个是修行成正果的真因。文殊菩萨答复，都是叫我们在一切境缘当中善用其心，你就能动惑众苦这个我在前面讲的不少了，要会转境界。楞严经上佛说的好若能转境，自通如来。无论什么境界，在恶劣的境界一转都变成善因前面我说过了，纵然有个人无缘无故把我杀掉了，我一点怨恨都没有，一点报复都没有，我还欢喜感谢他。为什么？他把我送到天上去了，他把我送到极乐世界去了，要不然我去怎么还要耽误若干时间他这么快就把我送去了，念头一转了，一丝毫恶意都没有纯净纯善决定不结冤仇纵然过去世的冤仇那通通都化解了，善用其心宗门常说考验学人的慧目这个慧，你会不会用心？ 凡圣就是用心不一样嘛，会用心纯净纯善，没有一样不善。啊，这个人啊，甚至神经分裂症，无缘无故到道堂来吵吵闹闹的，要会用其心呢，若无其事。啊，也是为我们大家消业障啊，要考考我们大家的定力了。考考大家的智慧呀！啊，如果你心一乱了，证明你修行没功夫，你如如不动啊！啊，善巧方便呢，应付的圆圆满满，不接怨对，啊，不对立。不结怨，众乎众果，众人很多果在里头啊，不是一个啊。啊，往往这一桩事情啊，六波罗蜜都成就啊，《华严经》上十波罗蜜。但言为愿呢，岂不获者？这一句是责备的口吻了。啊，你怎么能说这四十一首偈只有念，没有智，没有行？这是你迷惑。啊，文殊菩萨一讲解，你就明了了。这下面呢，还有两段啊。我们看这前面一段的问答：复有问言，这是又有人提出疑问。复妙恨者，同为无念呢？今见善见恶，愿意愿成，是疲意身心，其道为道呢？啊，诸位想想，有没有人提的问题？有啊，而且很多啊。啊，总是离不开妄想分别执着。啊，提出这问题了，要讲到妙恨。啊，妙恨是高等的修行，我们现在用这个讲话，大家就容易懂了。佛门里面讲向上一种。啊，无论是哪一宗，无论是哪一派。啊，贤教、密教、宗门教下，大乘、小乘，向上一波，同为无念。讲到最上乘的无念的，啊，这个慧能大师传的这个禅宗，以无念为宗。啊，宗就是宗旨。修行至最高的指导原则，无念呐。那么这个地方看到呢，这修行人这些菩萨见善见恶啊，善愿成，恶愿离， 这个不是分别执着吗？啊，对自己不是疲意身心吗？疲是疲劳啊，修得很辛苦啊。啊，这是菩萨道吗？其他为道啊，这是菩萨道吗？菩萨道是这样的吗？菩萨道应该历练吧。我们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啊，那再看看清凉大师底下给我们的解释。八，若是见者，是像上面这种见解，啊，历念呢，求于无念。他的见解功夫不够如是啊，历念求于无念呢、啊，尚未得于真无念也。你说他是不是真的无念？真的无念呢，就不讲这些话了。说了这些话，他已经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了，他哪里得无念呢？那宽念无念之无念也，这才叫真无念。啊，念皆无念，无念皆念的，念跟无念是一法，不是二法了，那才叫真无念。啊，那他们犯的毛病在哪里呢？都堕落在二法的二法里头。啊。无念跟有念对立，见善跟见恶对立，愿离跟愿成对立，全是二法。那要用谈经的话来说呢，二法就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啊，六祖慧能大师对答复印宗法师的话了，你想想看有没有道理？那叫真无念，念即无念，叫真无念呐！啊，不起作用的时候，真的什么念头没有？啊，起作用的时候。什么都明了，无量的运行起作用啊！啊，不起作用是体呀、啊，起作用是相用啊，体相用是一不是二，有体有用啊，有用有体，体不利用，用不利体呀、啊。啊，如果有体无用，这个体也就没用处了。法性是体，法相是用，法性空寂，痕迹都没有。我们讲空，空也没有，法性啊，法相呢，无有投诉啊。无量无边呢、啊？啊，虽是无量无边呢，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说它是有还是没有？性相不二，理事亦如，真无念。这个道理很深很深。啊，你对这个要是没有一些认识，这个大乘圆教，那你的疑问可就多了。啊，所以最上一层， 无障碍法。啊，《华严经》清凉大师疏钞里面给我们讲的四种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四种无碍啊，这才是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啊，怎么会妨碍呢？啊，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今天是事事都有碍，理事也有碍，理跟事不能会通，就是障碍。理有碍，事也有碍，四种都有障碍。我们今天处在这个环境，为什么这四种都有障碍呢？没有智慧嘛。所以这一段经文，齐秦的人智守啊，啊，解答的人文殊啊，菩萨智慧低了啊。那你要跟你说文殊令善用心，金刚经上说三心不可得，用什么心？不全是问题吗？啊，怎么样把它讲圆融了？给诸位说，事实上就是圆融的。啊，说很难说的圆融，为什么呢？你说这一边不能顾，同时顾那一边。啊，所以言语有限呐、啊，不但言语是有限的，思维想象也有限制。啊，放下言语，这个思维，你就见到圆融了。言语道断，心先除灭。啊，事无障碍的圆融法界，就在你面前。啊，过错在哪里呢？过错在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过错 啊！所以把圆融无碍的法界全都给扭曲了啊！随着我们的妄想在扭曲啊，是不是真的扭曲了？没有。真的如如不动，决定没有受到你干扰啊！你的那个扭曲只是你幻想里头、幻觉里面产生的虚幻不实在的境界，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啊，佛菩萨要不给我们说穿，确实我们这一生当中做梦都想不到啊，迷惑一辈子，来生接着再迷惑啊，几时能破迷开悟呢？那真是太难太难了。所以这个大经上讲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前清彭济清就大德了，他讲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呢， 你闻到佛法了，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人家看得多么贵重，多么难得啊！所以他那个求法的心、学法的心不一样，成就自然就不相同了啊！一分沉浸得一分成就嘛，人家十分沉浸啊，难怪他得十分沉浸。啊，彭继兴确实看破放下，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啊！啊，乐观就考取进士，啊，入关是不满20岁呀、啊，18、19岁的时候他就考取进士啊，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啊，就像现在的国防部长，他现在人家高干子弟啊，啊又那么聪明，他不满20岁考中进士啊，他家很富有啊，不愁吃不愁穿呢、啊、他不做官啊，他去学佛，他没有出家，居士身学佛，非常有成就。啊，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就是他讲的。啊，他有这个华严念佛论。啊，他的著作很多啊，在儒释道上下的功夫很深很深呐、啊，啊，最后归了佛门，啊，真的有道德有学问，啊，不是一个普通人呐、啊，啊，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圣贤路上有他的传。这个无量劫来稀有难逢这一句话也是他说的啊，这事是净土啊，你这一生能够遇到净土法门，遇到无量寿经，是大事不是小事啊！啊，他给无量寿经做了一个戒教本。啊，戒是戒录，啊，教是用其他的本子来校对，啊，订正经文，啊，他所译的本子，康僧铠的一本，无量寿经康僧铠的一本，啊，参考其他的这个一本。啊，来做校对，啊，叫戒教本，啊，这个本子念起来通顺的，好念的，啊，无量寿经现在留下了有9个本子啊，5种云一本，一个戒教本就是彭继兴的，另外3个会一本，啊，王龙书的，宋朝的。啊，魏默生的，清朝的，啊，这个咸丰年间，啊，比彭继兴后，彭继兴是乾隆时候人，啊，最后一个文字就是下联句的，啊，民国初年，啊，所以总共有9个本子啊。无量寿经有9种不同的版本的， 啊，那么这九种不同版本，我们都把它印在一起，印成一大本。啊，修净宗法门呢，你全都看到。你把九种本子通通看完之后，你爱受持哪一个本子，就用哪个本子，多好啊，都能成就啊。再看幕后啊，这一段又无念，但是行之业也，其成一念圆顿，这个顿圆的，如上所明也，行学之者，愿善留意。啊，行是修行，学是学教，啊，修行学教的人，你要好好的用心留意。无念呢，是八万四千行门里面的一门。啊，那像我们念佛也是八万行门里面的一门。啊，念佛里面还分实相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持名念佛，都是《观无量寿经》里面说的。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持名念佛啊，八万四千法门的一种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其成一念顿圆啊，华严是一念顿圆，一念圆满呐 啊，怎么圆满呢？离妄想分别之处。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世出世间一切法中决定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呢？在这个境界里头，一念顿圆，顿是快速啊，圆是圆满呐、啊。啊，怎么个圆满法呢？这一念就是八万四千法门的圆满。八万四千法门呢？总不离一念，一念是无念的 啊，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圆满了啊。什么人能做到呢？圆教初住菩萨就做到了，初住以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师，每一位法身大师都是一年的缘啊。为什么有四十一个位次呢？无始无明，习气厚薄不同，除这个之外你连痕迹都看不出来，不思议的境界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这才是真正向上一住。啊，前面所问的虽说向上啊，向上也有阶级。啊，它不是真的向上。 好像我们上楼一样啊，几十层的高楼，最高的那一层啊，我们向上了，登到第一个楼梯，第一阶，还有人在第二阶，还有人在第三阶，那都是叫向上啊。虽然叫向上呢，每个人他的楼梯也不一样，我们从这些地方细心去观察去思维，渐渐的就明了了啊。所以佛法叫慈悲为本，叫方便为本啊。慈悲是根本啊，慈悲就是四弘誓愿的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众生种类不齐啊，那要用方便法啊。方是方法，便是便宜啊，用现在的话说呢，最恰当的方法，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率的方法啊，就叫做善巧方便啊。那么善巧方便不是定法，一定是应机说法了。众生是什么根基，就用什么方法教他啊。他学了之后，一定是把境界逐渐向上提升，那就有效了。得初学，制定戒律，严格的要求，有障碍啊，好像什么都不方便呐。我初学佛的时候，我们同事当中啊，有学佛多年的啊，我那时候刚刚学，他就告诉我，佛教这个经典理论呢不错，戒律不行。我说怎么？戒律太烦啊，叫你持戒你就动弹不得，好像许多绳索都把你绑起来，不自由了。喜欢经论理论的占多数，真正学就很少很少了。原因在此地啊，那个时候我们想想不错，是有道理啊，这个经教我们喜欢读啊，理论讲得太好了啊，但是叫你做的时候呢，都不肯做了啊。叫你布施很吝啬，放不下啊，叫你持戒，叫你素食，做不到啊。以后慢慢把道理搞清楚了，才知道佛这种教导是正确的啊。叫你不杀生，叫你素食，目的是什么呢？长养慈悲心啊，不忍吃众生肉啊。啊，菩提心里面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养慈悲就养正觉，就养平等，就养清净，就养真诚啊。为什么呢？ 菩提心嘛，一个心嘛，有体有用啊。那哪一个得阴阳，全部都得到了，一皆是多，多皆是一，目的在此地啊。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不与众生结冤仇，杀生吃肉啊，跟众生结下的冤仇啊。佛讲世间的刀兵劫啊，就是战争啊，战争这个灾难不是好事情啊，战争是灾难的啊。为什么会有战争呢？跟一切众生结的冤业，佛经上讲，人死为养，养死为人，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很残酷啊。我们要化解这个冤结，最有效果的方法，不吃众生肉。道理在此地，现在我们又遇到一个劫难啊，现在大家常常在谈的身心都不安了，禽流感瘟疫，那从飞鸟传来的啊，那就是这个瘟疫是从天而降啊，麻烦很大了。现在是冬天，中国古人呢常说，就怕了冬温转变成春温，这个灾害就大了。可是我们看到目前的现象，由冬温转变成春温呢，很有可能。前天有朋友来访问，我们还落了一个袋子，我们华藏电视台也特别问这个问题，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还不是禽兽吃多了，他来报复啊。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瘟疫，又看到报道说是哪一个地方开始发现这个瘟疫了，把这个地方的鸡鸭鹅都杀掉啊，一杀杀几十万只几百万只，这就造成禽流感的业因。你杀的这么多畜生，这里有些没有感染的，你就先把它杀掉了，那个怨气还得了吗？你把它的尸体埋在那里，腐烂了之后就变成病毒啊！哪一天起一场大风把它吹上去，飘到哪里哪个地方，病毒就散到什么地方，不是办法，不能杀了。 人要是中了这个病毒了，你难道把这个地方人全杀掉吗？哦，还没有这么做法，赶紧就把它治疗啊，还能救一半啊。我听他这个医学界人告诉我啊，染上这个病菌的时候生存率是二分之一，一半可以治好，一半治不好。如果你是懂得人道，你有爱心，你发现这些家禽或者是鸟类啊，鸟类你是不容易控制它了，家里面的家禽容易控制啊。哪些燃料你要好好的给它治病啊，就像对待人一样啊，啊，研究治疗的方法啊，帮助它恢复健康，这就对了，不能杀了，越杀越严重啊，越杀越多啊，这不是办法了啊。要把这个瘟疫除掉要用治疗，不可以用杀害啊。许多人问我，我是这么一个看法啊，你家畜啊，鸡鸭感冒了，一样可以给感冒药给他吃啊，很容易治好啊，比人还有效啊。为什么不帮助他，不治他的病，要把他杀掉？你借这个冤的时候借得多深啊，冤冤相报。现在人都不相信这个，那就没法子了。不是说不相信就没有啊，一样还是有啊。到冤冤相报的时候，你后悔迟了，你怎么跟他解释？啊，你说我当时无知，啊，冤枉杀了人，杀了你们了。将来你的果报也是被别人冤枉把你杀了，一报还一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佛在经上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这事；欲知来生果，今生做这事。我们这一生的造作就是来世的果报啊！这一世时间短呐、啊，来世的时间长啊！啊，六道里面只有人道时间最短啊，天道寿命长了、啊。啊，畜生里头有长寿的，啊，地狱恶鬼寿命都很长，他受苦果啊，啊，佛又说，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过去半夜杀猪啊，没有现在这么多啊！啊，现在是大量屠杀，所以现在战争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有大杀伤武器。 啊，一颗核子弹爆发了就要死几百万人啊，岂不是现在屠杀这些畜生一样啊？一个瘟疫屠杀几十万啊，几万几十万上百万，那不就跟核子弹爆炸一样的事情吗？什么样的因决定感什么样的果报，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多想想啊！啊，同学来问我，我讲佛法给他听，讲一个真理啊，决定不要惊慌。灾难还没到身上，自己又惊又怕，被他吓死了。你说你冤枉不冤枉？很冤枉的事情啊！你还没中啊，你在家天天害怕，你吓死了。错了，古人讲的话有道理：生死有命，富贵有天。啊，你不该死，什么样灾难现前你能够免除啊？不是说这个地区有这个灾难人都死光了一个都没有了，不可能啊。啊，还是有少数活得很好啊，没有受这个病毒惊害啊。这个里头就有业因了，每个人的业不一样啊。我们从听到佛法之后，晓得这些道理，就下定决心，不再跟众生结恶缘。过去做的业，这个业缘，我们常常忏悔呀。把自己修积的功德回向给他，啊，天天修忏悔，天天给他回向，啊，希望他也能知道我们过去无知，啊，现在我们好好修行，将来自己修成之后。他跟我们有缘呢，一定先度有缘人啊！他在六道里的是苦不堪言呐。如果有人度他，他也欢喜啊！这个样子，我们是自他勉励呀。如果他报复，他来障碍。彼此双方都不利，话要讲清楚，理要想明白，啊，我们心定了，啊，心定没有疑惑，不容易感染，啊，感染是什么呢？有恐惧心，啊，听到这事这样事情的时候啊，很害怕，容易感染，啊，一点都不在乎，反而不容易感染，啊，纵然感染到了，也不惊不怖，若无其事。好好的念佛，啊，不能治就往生了，啊，往生时间就到了，能治好也行，啊，再修几年， 有什么好害怕的？啊，中医有处方，前年 SARS 啊，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处方啊，三仙汤啊，这个处方公布了啊，我们在网络上传递，在华藏卫星电视台也播出了啊，实在讲很简单。大白菜、萝卜、绿豆，就这三样东西，比例要正确。啊，如果咳嗽，加几个梨；没有咳嗽，梨都不要加。啊，把它熬成汤，当茶喝。一天喝个两三次，可以预防，也能治疗，很简单呐、啊，一点都不麻烦呐、啊。啊，冬天，这正是啊，大白菜跟这个萝卜生产的季节。啊，上天对人都安排好，这个时候有瘟疫。这个东西可以解除瘟疫的啊！你要相信，你要会用啊！不单自己帮助自己，也要没有一点私心帮助别人啊，那么这个方子我已经通知华藏电视台，这几天呢我们再多播几次，让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中医说在讲呢，治这些方子很多，应该都有效，诸位有这个机缘，都可以向这些大夫们请教。啊，多一些处方啊，要参考。啊，我前天也有一个朋友送一个处方来，治禽流感的。他好像用的是含羞草。干的含羞草，把它煮水，加冰糖，啊，如果找不到干的含羞草，应该中药铺里头有含羞草的根，也有效，再用这个方法。啊，所以希望同学们啊，遇到这些灾难不惊不怖啊，不要恐慌啊。吃素的人已经不割众生结怨仇了啊，重要的我们天天忏悔，我们要认错啊，过去无知啊，杀害了很多众生啊！啊，我们要认错，我们要悔过，啊，从今之后决定不伤害众生。这一念的善心，会化解很多怨恨。啊，我们的起心动念 境随心转，要相信佛所说的这句话了。若能转无，则通如来。啊，我们这一品经是141首偈，就是举出这个例子事例，教我们在境界上怎样去转。啊，懂得就好了。啊，能自度啊，又能度他。啊，所以我们修行学教要好好的留意。清凉大师的书，我们就讲到此地。